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有两种观点曾经左右着当时的罗马世界，其实现在也在左右着我们的世界。第一，对未来的恐惧，你绝不会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第二，没有什么东西会存到永远，所以你最好为自己而活，在有生之年抓住一切能抓得到的东西。对罗马人而言，维苏威火山的爆发正如美国人所经历的911事件一样，在这场惊天动地的灾难之后，不再有什么是万无一失的了，不再有什么是固若金汤的了，也不再有什么是天长地久的了。如果神真的存在，那么他显然是无法取悦的。我们现在要开始探讨同时期罗马帝国的另一份遗迹，就在维苏威火山改变罗马帝国之后不久，使徒约翰给一位不知名的女士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对她进行鼓励。这封信被保留一直到今天。庞贝被淹没在6米深的熔岩下大约5年之后，这封简短的蒙圣灵默示第一世纪的便条便被送到了这位女士的住处。使徒约翰打算告诉她，也是在告诉我们，当一切看起来都无以为继，当一切都不再稳妥，当未来似乎陷入到迷茫的时候，真理仍然坚如磐石，亘古不变。让我们一同来回顾一下约翰二书，请看开头的两节经文，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二书。前两节经文是这样说的：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从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分解出两个原则，是使徒约翰希望这位女士可以持守的，也是我们应该持守的，尤其是在一切似乎都无以为继的时候。第一，基督的身体是借助于对真理的热爱而被永远维系在一起的。基督的身体是借助对真理的热爱被永远维系在一起的。在这封书信的一开头，约翰向他和他的儿女表达了自己在真理当中对他们的爱心，是为真理的缘故，也就是说是由于真理，使徒约翰所写的内容才得以被理解。我们的爱心是扎根于真理的，这真理也住在我们所有人的内心。换句话说，我们是出于真理而彼此相爱的，我们在基督里所共有的真理将我们联络在一起。地方教会里的人来自于各行各业，神命令我们彼此相爱，不是因为我们有相同的银行存款或者 同样的个性、技能或者是背景。我向来为着参加我们教会新成员培训课程的每一个新成员而感到惊讶和鼓舞。有些人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些小教会，有些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大教会。有时候我们南方人旁边坐着的人呢，是从北方搬来的。对那些北方人来说，这个冬天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不用铲雪或者是穿那个雪靴子了，他们会喜欢这里的，但也会有的时候感到不知所措。在我们的会众当中，有些人信主多年，还在以前的教会里面担任执事或者是长老，但是他们的旁边那位坐着的人可能是信主的时间并不长，刚刚知道新约教会是怎么回事。我们教会当中有些人非常熟悉圣经，而另一些人呢，才刚刚知道新旧约的区别。比如圣经的前面部分是摩西写的，最后部分是一些圣经地图。参加我们这个新成员培训课程的人，来自于几个不同的国家，讲好几种不同的语言。他们的背景、经历、民族、文化和传统的多样性，真的是让人感到惊讶。有些人希望主日敬拜的时候多唱诗歌，有些人希望讲道的时间长一点。好吧，这个是我编的。那么我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我们居然会走到一起，这恰恰证明了福音真理改变了人的生命。耶稣基督救赎的能力和真理将不同的人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真诚而又感情深厚的一个统一体。使徒约翰的重点是要鼓励这位女士，她并不孤单，她是基督身体当中的一员。这就相当于说我们是一伙的，为了真理的缘故，我们在爱里被真理联络在一起。第一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世界都充满了各样的不安定和不确定的因素。使徒约翰希望重申一件事情，也就是我们要说的下面的第二点，真理是有生命的，并且会存到永远。尽管我们的社会忽视了真理，尽管社会要压制真理，尽管社会在尝试重新定义什么是真理，但使徒约翰却在用拟人化的手法说，真理活在我们里面，也会永远与我们同在。真理不会随着社会而改变，真理也不会随着世代的更替而变迁。基督福音的真理，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为此，使徒约翰在第二节说，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这真理不仅是我们头脑当中的，更是有生命并且能够改变生命的。在这里，使徒约翰用到了他最喜欢的那个表达方式，真理住在我们里面。在新约圣经当中，约翰有40多次用到住在或者是居住这个动词，别的使徒也用这同一个动词来谈论神的旨意永远长存，比如罗马书9章11节，以及神的话语永远长存，彼得前书1章23节。神学家杰哈德·吉特尔这样写道，这个希腊语动词主要的含义是居住在一个地方，换句话说，他搬进来了，然后改变了一切。这个真理不能单凭头脑去理解，而是要从心里欢然的接受。换句话说，真理在你生活的地界里 搭起一座帐篷，真理搬进了你头脑的大本营。在公元一世纪，这个希腊语动词通常是指一个在别人家里做客的人。在这里，信徒向真理表达欢迎的情感，真理就进入那个人的心里，然后就住下了。最近我和神学院的领导层开了第一次会议，包括副校长、院长、教务长以及首席财务官。我们初次开会的地点是在我家的书房。我知道这五个人呢肯定会在不同的时间到达，所以我就用很大的字体在一张纸上打印了请进的一个标志牌，然后贴在我们的车行道旁边，指向我的书房。他们就不需要犹豫，也不用敲门，我正在等着他们，欢迎他们直接走进来。当我们每次打开神的话语时，其实就是在说欢迎进来，你不需要敲门，欢迎你直接走进来。你猜结果会怎么样？真理会带着一些伙伴走进来，他从不会独来独往。真理有很多非常好的朋友，和他形影不离。使徒约翰在这里给我们介绍了其中的三位。我们来看第三节，恩惠、怜悯、平安必常与我们同在。把这个类比成我们生活化的语言，就是因为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真理，有关基督的真理以及有关基督福音的真理，所以真理就给你带来了三样礼物。我希望大家注意，使徒约翰对这位女士所说的话不是某种祝愿，他不是在说，你知道吗，我衷心祝愿你得到某种恩惠、怜悯和平安，绝不是这样的。使徒约翰所写的不是祝愿，而是对一个事实的陈述。我不想谈论太多的希腊语的语法，但是使徒约翰在这里使用的是将来时的陈述语气，可以理解为你一定会得到恩惠、怜悯和平安，你将持续的经历这些恩赐。换句话说，你现在已经得到了这三样，当你邀请真理进到内心的时候，他们就进入你的生命，在你的余生他们都不会离开你。有人会说，约翰，你为什么这么有把握？你怎么会这么肯定呢？这世界没有什么永恒，一切都是转瞬即逝的，难道你没有从庞贝的灾难当中学到一点什么吗？所有的东西都只是过眼云烟。然而使徒约翰却知道，这三样礼物是存到永远的，因为他们是从神而来的。使徒约翰在第三节说，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在赐下恩惠、怜悯、平安这三样救赎礼物的时候，圣父和圣子都参与其中了。在希腊语新约圣经当中，使徒约翰重复了从这个介词，从父神以及从耶稣基督。他在强调一个事实，圣父和圣子位格不同，神性和永恒方面却是完全同等的。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赐给信徒的礼物。大家可以设想一下，这会给收信的姊妹带来怎样的影响？她生活在第一世纪，911恐怖袭击一般的 维苏维火山爆发才刚刚过去几年，他现在又是自己在寡居，未来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个未知数。而且身边的社会每况愈下，整个社会呢黑白不分。没错，他所生活的世界和我们今天是一样的，所以使徒约翰就在告诉他，基督的身体是借助对真理的热爱被永远的维系在一起的。在这个看起来一切都难以维系的时候，基督的身体通过真理会和他们永远的维系在一起，而且真理是有生命的，并且会存到永远，这些都不是过眼云烟。接下来使徒约翰还告诉他第三点，这也是让我们从开头这几节经文当中看到的另外一个原则。第三，恩惠、怜悯和平安是从神的真理而来的永恒礼物。恩惠、怜悯和平安是从神的真理而来的永恒礼物。那就让我们打开这三份礼物，好好的享受一下吧。头一份礼物就是恩惠。恩惠这个词指的是白白得来的恩宠。在这个寡妇所生活的年代，恩惠就是无偿施予别人某样好的东西，而不指望得到他的回报。但是在他的世界里，得到恩惠的通常是朋友而不是敌人。但是在新约圣经中，这个词汇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恩惠就是神将他的恩宠白白的赐给无力偿还的敌人。罪人不能给耶稣带来任何好处。一个人凭着信心来到耶稣面前，靠着恩典得救，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这就是神的恩惠。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谈到了这一点。我这个不配的、乏善可陈、不义的罪人来到神面前，他拿走我的罪，投到了深海当中。这就是弥迦书七章十九节所说的。彭克利曾经说，当我们的罪被投进深海的时候，他们就被赦免，并且被遗忘。神又在那里立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禁止垂钓。这就是头一份礼物，恩惠。第二份礼物是怜悯。怜悯意味着仁慈和帮助。恩惠是针对有罪疚的人，怜悯则是针对有需要的以及经受痛苦的人。在以弗所书二章四节，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神有丰富的怜悯。他的怜悯何等的丰富，尽管神已经把怜悯存入你的银行账户，他每天早晨还是要把新的怜悯加添给你。耶利米哀歌的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神的怜悯从来就没有减少过。最后，约翰告诉这个姊妹还有我们，平安和真理结伴同行。这就是第三份礼物，平安。即便这个寡妇知道的事情很少，但是有一样是她再清楚不过的，在他生活的罗马帝国没有平安。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百周年，国际联盟的成立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的。然而在短短的十年里，这个组织就不再起作用了。它就像一座纪念碑，标志着人类没有能力带来和平。今天人们希望与和平之子达成和平。在过去的四百年里，不同的国家之间缔结了大约八千份和平协定， 但这些和平协议的平均有效期大概只有两年。平安就是所有人都不再让子弹上膛，只有神才能赐下平安，人类是根本无法实现这个目标的。实际上，平安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彼此联络。约翰所写的实际意思是，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益处而受死牺牲，让我们得以和父神达成和平协议。凭着信，他在我们和父神之间建立了活泼而又密不可分的连结。使徒约翰写道，所以当我们面对人生的时候，要将心灵、头脑和生命聚焦于神的真理和慈爱，不是求神带给我们外在的和平，而是内心的平安。麦克斯·路卡铎在他的新书《稳固的盼望》当中谈到了这种平安。我喜欢在圣诞节假期读这本书。他写道，有那么几次在比赛结束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了哪一方获胜。作为牧师，我经常无法在星期天实时的来收看橄榄球比赛的直播。比赛进行的时候呢，我肯定是在教会里头。麦克斯，我知道你的意思。当我今晚在教新成员课程的时候，堪萨斯酋长队将会痛扁爱国者队。主啊，求你让这样的事情成就吧。我也同样没有办法看到这场比赛了。所以麦克斯·路卡铎接着说，在很多星期天都会有好事者收到短信或者是邮件，提前得知比赛的结果，并且迫不及待地告诉我。我真想在脖子上挂一个牌子，写着我已经对比赛进行录像了，我要回家自己去看录像，不要跟我谈论任何关于比赛的事情。我特别记得有一次比赛，我喜爱的达拉斯牛仔队，顺便说一下，我认为麦克斯是非常有洞察力的，达拉斯牛仔队在进行一场志在必得的比赛，我提前认真地设置了我们家的录像机，等待着教会聚会完了之后回去去收看比赛。于是呢，我对比赛避而不谈，也不和任何有可能透露比赛结果的人呢去对视，不跟他们打招呼。终于，我一直坚持到我把车开到了自家停车场的时候，情况都不错。可巧有个家伙冲着我嚷嚷，麦克斯，你听到那个新闻了吗？牛仔队赢了。好吧，悬念只好就此打消了。收看比赛的时候那种如坐针毡的焦虑将不复存在，提心吊胆啃着指甲的情况也不会再发生了。然而尽管我已经知道比赛的结果了，我还是打算再从头到尾的观看一遍这个比赛。整个过程当然就谈不上是压力山大了，反而是有惊无险。在比赛的第二节，牛仔队还落后，但是我一点也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比赛结果。还有六分钟的时候，我们的球队接球不稳，导致了丢球。我也并没有感到恐慌，因为我知道谁是赢家。在最后一分钟，我们需要触地得分，没问题，牛仔队稳操胜券。你也是一样，从现在开始直到中场的哨吹响之前，你都没有理由焦虑。没错，你可能会因为接球不稳而丢球，魔鬼有可能看起来占尽了上风，有人或许会让你的梦想泡汤，所有的好事都会竹篮打水，但是不要恐慌，因为 你知道最后的比分是什么。即便当事情看起来无以为继的时候，毫无希望的时候，最终至关重要的事情还是会存到永远。就像爱心、真理、恩惠、怜悯和平安那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怜悯和恩惠，以至于我们在这个动荡不安、一切都难以为继的世界当中，我们可以有永远也不改变的从你那里而来的恩惠、平安。也正如你的真理会存到永远一样，从你而来的恩赐和祝福永远也不会改变。谢谢天父你这样的信实，谢谢天父你这样的慈爱，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个动荡的世界当中不再惊慌，不再害怕，因为我们知道这世界一切的结局是什么。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的去仰望你所赐给我们的恩惠、怜悯和平安。谢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意感恩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